谢谢耶稣，让我们来学习祷告。你的门徒看到你的祷告，就跟你说：“主，请你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现在我们也跟你一样的说：“亲爱的主，请你教导我们祷告。”而耶稣，因为在祷告方面，虽然我们还没信主以前就懂得跟你祷告，可是，在祷告上总觉得力度不够，总觉得心里头总觉得有一份的亏欠，给自己打分数就没有办法打得太高。可是我们自己也没办法，所以需要你来教导我们。你教导我们，然后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在祷告上就可以长进。我们祷告长进了，我们跟你的关系就扣紧，我们生命就会不一样。也借着我们的祷告，生活的丰富。我们为别人的代祷，也可以带给别人一个极大的祝福。主，我们谢谢你，求主你借着我们这一季的讲课、听课，你就一直开启我们，一直开启我们，让我们看到在祷告里面有何等丰富的泉源等着我们去支取，有何等丰富的天上的恩福等着我们去，我们借着祷告去拿下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懒惰，帮助我们能够排除万难，挪出时间，争取时间来祷告。哦，耶稣，我赞美你，你自己是一个祷告的主，你赐给我们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从你领受生命，是一个祷告的生命。你又把你的名赐给我们，你又把圣灵赐给我们。哦，耶稣，我们实在是没有理由不祷告，所以谢谢主，你会带领我们，你会帮助我们，因为你天上各样丰盛的祝福都愿为我们得着。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为什么我们要有一个定时专注的祷告？关于这一点呢，我前些日子呢，在走路的时候就不晓得为什么呢，脑子就想到一节经文。那节经文呢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他有一节经文哈，他说呢，我们若住在身体里面，我们就与主相离。我们离开身体，我们就与主同住，有没有印象？好，他这个身体呢，因为他那个地方在讲到，讲到我们这个身体是地上，我们这个身体是个帐篷，等到有一天这个帐篷毁坏了，我们就会得到神为我们所造的存在天上的房屋。那个就是想到那个存在永存的房屋呢，就是指我们将来会有个复活的身体。好，我们的复活的这个，我们现在这个身体跟复活的身体一比的话，这个只是帐篷，帐篷是短暂的，帐篷是简陋的，帐篷是经不起风吹雨打的。可是永存的房屋呢，是永久的，是舒适的，是坚固的，是不是这个样子？好，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呢，是我们目前呢是住在帐篷里头。可是将来呢，我们有个复活的身体。关于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了解，不然的话，我们就失去了一大部分的盼望。那个永恒的盼望里面有一份呢，就是我们将来在永恒里面会有一个新的身体，就是耶稣复活以后的那种身体。好，所以因为他在讲身体，他就讲到一件事。他说我们住在身体里面，当我们住在身体里面，就是还活着的时候，我们的灵魂还住在身体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与主相离。我们对，只要我们还活着，还活在这个肉体里头呢，我们跟主呢，我们就没办法面对面见主，我们就没有办法像这样的与主这么的真实，这么的靠近。可是如果离开身体，就与主同住。你死了，我们眼睛一闭，我们在地上眼睛一闭，然后在另外一边眼睛张开来的时候，就看到主耶稣。好，所以有一个 cross。叫做菲比对 Fanny Crosby， 他不是3岁的时候因为医生的误诊他就瞎了吗？写很多诗歌，很多很好的诗歌就他写的。他呢，他就说呢，有一天当他眼睛一张开的时候，他第一个看见的就是他所爱的主。对，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在地上眼睛一闭，我们在另外一个领域，在属天永恒的领域里头，我们眼睛就张开的时候就看到主耶稣。对，离开身体就与主同在。那所以有一天，那天呢，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些经文就进到我里面来，我就去默想，不晓得为什么就让我去想这些经文，想了一下就突然有一个了解，有一个光进到我的里面。那个光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就说为什么住在身体与主相离，离开身体与主同住。 后来我就明白，这个身体呢，我们这个身体呢，是来感应这个物质世界的。好，灵魂体，我们人呢是灵魂体三部分。好，这个身体这一部分呢，是来跟这个物质世界来往的，感应的。所以，譬如说，你的眼睛若瞎了，你的眼睛若瞎了，就跟这个物质世界的颜色、好光彩、姿态，你就跟它隔绝了，是不是这个样子？你就碰触不到它了，它对你就消失掉了。或者是说呢，你就没办法去跟他碰了，对，你耳朵若聋了，你跟声音就隔绝了，对。好，所以这个身体呢，神给我们这个身体呢，我们灵魂住在身体里面，因为我们住在一个物质的世界，需要有一个物质的身体来跟他来往，来跟他碰触。好，那所以呢，那神是住在灵里面，神是个灵，他不在物质世界里面。所以呢，如果我们的注意力，我们越注意这个物质世界，我们的注意力，我们整个人越感受到这个物质的世界，你的环境，这个人那个人吃的玩的，你要感应灵是灵，住在灵界里面的神就越不容易，了解到这一点没有？你就会越不容易。住在身体就与主相离，你身体你透过身体感应这个物质世界的时候，你就不容易感应到神，不容易感应到属天的那一份。好，所以呢，我了解到这一点以后呢，我就明白到一件事，就是我们祷告，当我们祷告，我们渴望见到主面前，与主靠近，虽然没有办法靠近到像我们离开身体真的到天上以后的那个面对面见主，可是呢，你要感应到神，你要感受到天上的氛围，你要跟这个世界有一点英文叫 detach， 就是有点分开来。你跟这个世界有一点分开来的时候呢，你分开多少，你跟属天的领域就可以靠近多少。明白我在讲什么吗？所以如果为什么我说要有一个定时的祷告，要挪出一段时间，你不做别的，就专心祷告。因为当你在你走路的时候，譬如说你走路，你就会看到花，看到草。虽然你在祷告，可是花呢，哎呀，这花挺漂亮的，就被吸引了一下。你如果看到，然后呢，看到有两个人呢，快要打起来了，就说，哎呀，哎呀，哎呀，快打起来了。好，对，好，所以呢，就是说你眼睛看得见的，就是一个干扰。你眼睛看见什么，耳朵听见什么，就是你跟物质世界在碰触什么，都拦阻你进到灵里头去。了解这一点哈，我现在讲的你们都明白哈。所以如果我们要祷告的时候，要进到主面前，要进到宝座前，耶稣用他的血替我们铺出一条路，那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到至圣所。对，他已经给我们这个特权。可是当我们的注意力都在世界的时候呢，哈，我们就至圣所在我们面前，我们感应不到他。对，好，所以就说呢，我们祷告的时候，你也能够，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叫我们到内屋里头去祷告。好，耶稣叫我们到内屋里头去祷告，不只是说为了不只是针对法利赛人，好，祷告给大家看，给人家看看他多属灵，好，有一种虚浮的心，不只是针对那个讲，进到内屋的祷告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你 shut the door， 你跟这个世界，你把世界门关掉，向着世界的门关掉，让你可以专注的进到灵里面去。好，所以呢，当我们有一个定出一个时间来祷告，那个时间呢，就是你定出一个时间来祷告是很好，可是你尽量的除去，让自己不要去碰触这个世界的干扰。所以手机关掉，如果你真的要认真，好，手机关掉，对，或是走到一个不会被干扰的地方。好，然后要是把眼睛闭起来，跟眼睛张开效果又不一样。眼睛一闭就容易进到灵里面，眼睛张开就容易在地上。对，这是一个属灵的法则。你闭上眼睛跟不闭眼睛是不一样的。你说哈，就这个关于这个的话，你譬如说像赶鬼，好，有人要赶鬼，他会叫他眼睛张开。被鬼挟制的人，他眼睛张开，他因为他一眼睛一张开，他就回到这个物质世界。他眼睛一闭起来的时候，就在灵里面。可是因为在他身上的灵是邪灵，好，所以他就眼睛张开。那见邪灵跟圣灵灵界的运作法则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眼睛一张开，我们眼睛一闭的时候，就容易进到灵里面。这个就是呢，如果譬如说你背圣经，背的圣经是为了让你默想，哈。可是如果你把圣，就是圣经背在你心里头，有些时候躺在床上睡不着，你就抓一节一节你背着圣经起来默想它，你眼睛闭着默想，跟你张开眼睛看着圣经，那个果效不一样。哎，所以如果你要张开眼睛看一节经文默想，当然也有它的果效，可是跟你闭上眼睛默想是不一样。你闭上眼睛的时候，就容易进到灵里面，就容易跟属灵的灵域相碰触。那我们要默想神的话语呢，需要有启示的灵来运作。哎，所以就说呢，然后如果在敬拜的时候，你如果在敬拜里面默想神的话，那个果效就更大。好，所以就说呢，为什么我跟你们说要有一个定时的祷告？然后定时不是光定时，定时呢是为了要专注。你越专注，越能够与神相遇。好，我们可以祷告半个钟头，哗啦哗啦哗啦哗啦，然后呢就觉得他在天上，我在地上，啊，还是觉得他在天上，我在地上。哎，可是你也可以五分钟就进去。所以像劳民的牧师说，他每一次一祷告，他说他三分钟还是几分钟就进到神面前。这是一个 training， 一个训练出来的哈。所以上个礼拜跟大伙儿说呢，要有个定时的祷告，好，这里头有这样的一个原理在哈。好，那我们今天呢，上个礼拜呢，我们讲到耶稣祷告的榜样，然后呢，耶稣帮助他自己是耶稣自己是一个祷告的人，哈，他从神的儿子变成人子，走地上的路，他就是靠祷告。靠祷告来跟神里来领受神的旨意，靠祷告来得力量，靠祷告来放下自己的意识，靠祷告呢，靠祷告来脑子清楚啊！所以我们上个礼拜都讲过了。那关于耶稣帮助我们祷告，哈，耶稣呢他自己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努力的，他尽他所能的，也帮助我们做祷告的人。好，那耶稣帮助我们做一个祷告的人呢，他有几方面的帮助。好，他怎么帮助我们？第一，有一个帮助是别人没办法给我们的帮助。好，我们周遭有些人会帮助我们祷告，你不想祷告，是他拉你一把说来祷告吧，好，或是或这个那个的。可是有一份的工作是别人不能做的，就是耶稣替我们死，耶稣替我们流血。好，是借着这个血呢，把我们的罪洗干净，借这个血呢，除去我们跟神之间的阻隔。对，我们如果没有信主，我们呼求神，我们呼求神，神按照他的怜悯，按照他的主权，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很多时候会来回应，因为他要你经历到他，他帮助你，他回应你。可是呢，他没有 obligation 来回应你。他凭主权来，就是他有主权的决定要不要回应你。可是我们属神的人呢，我们罪得赦免以后，有一条又新又活的替我们开出来了，又新又活的路替我们打开了，那是通到至圣所。通到至圣所就是让我们到神面前。如果我们的祷告是在至圣所，是在神的面前，百发百中。对，可是我们如果祷告在地上，在遥遥远远的地方，好，那就很多祷告就不一定到神面前啊。所以就说呢，我们得着这个祷告的权柄，我们能够有祷告的权柄，做神的儿女有一个权利，就是祷告。这个权利呢，是耶稣用他的生命替我们换来的。所以呢，我们祷告，我们如果不祷告的话，不只是我们个人的亏损，因为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赐给我们了。可是在天上怎么从天上取到地上来呢？透过祷告。对，好，所以如果我们不祷告的话，或是很少祷告的话，不只是我们个人的亏损，同时也是我们周围的人的亏损。因为当我们不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连别人的为别人代祷也都会没有，也都会减少。好，那神，那他们就会因我们的不祷告、少祷告呢，就受亏损。好，另外还有一个呢，有一个我们需要祷告的地方，就是我们如果不好好的走这条又新又活的路，这条又新又活的路呢，是用耶稣的血做出来的砖块，一块一块铺成的。如果我们这条路不来走的话呢，会是很辜负耶稣的事情，是对耶稣是一个极大的辜负。他付那么大的代价铺出这条路给你，这条是蒙福的路，这条是珍贵的路，我们呢就不来走。他心里头的遗憾非常大， 所以就说呢，我们在这些，我们在讲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那样，不是在讲光，在讲我们的好处如何，可要想主的心意怎么样。对，所以就说呢，耶稣用他的血替我们铺出一条路，他帮助我们祷告到这个地步，然后此这个之外呢，他做榜样，他走给我们看，他让我们看到他怎么祷告，他让我们看见他祷告的果效。然后呢，这是第二个。第三呢，他教导我们祷告。在圣经里面呢，在四福音书里面有很多关乎祷告的教导，耶稣教导门徒就是教导我们，他又讲这个又讲那个。还有一个呢，他把他名字赐给我们，我上个礼拜讲了，让我们可以奉他的名来祷告，他的名就是他的名片。我这个是我自己说的，他的名就是他名片。你一信耶稣的时候，耶稣就说，就从口袋掏出来，从这里夹子掏出他的名片来给你。他说，以后你有什么事，拿我的名片去找我的爸爸。他一看是你我的名片，就接待你。这个就叫奉耶稣的名祷告，就拿耶稣的名片。那这个名片呢，就看你要不要用，就像这一条路，看你要不要走。给是已经给了。所以每一个人呢，我们有些时候啊，我们这里大概比较不会，可是在国内呢很普遍这样。那个信徒呢就很要牧师祷告，就很要外来的讲员祷告，好像你有 magic 一样。我就跟他们说呢，我手上那一张耶稣的名片跟你手上那张是完全一样的，没有谁是金卡银卡还有普通或是普通的，都是一样的，都是钻石卡。对，就是看这个权柄，祷告的权柄已经赐给我们众人，就看你要不要用。另外，所以这是第四个，他给我们，他把那名字赐给我们。第五个是什么呢？他把圣灵赐给我们。耶稣回到天上去，为我们求父赐下圣灵保惠师来，圣灵又叫施恩叫人恳求的灵。那在我们的软弱上，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知道该怎么祷告，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代求，这是罗马书8:26。所以呢，他还把圣灵赐给我们来帮助我们祷告。所以你说耶稣是不是尽他所能的在帮助我们，里里外外都帮了。对，那我们今天，我们上个礼拜讲耶稣祷告的榜样，我们这个礼拜呢，我们就讲耶稣祷告，关于祷告的教导。你们手上都有讲义啊，对，给我一张好吗？没关系，我这里有，我这里有，不用不用，我有我的原稿，是，好，可以，哎，请来。
刚秀珍老师有提到赶鬼的事情哈。那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去参加赶鬼学哈，所以有一些在这方面的经历。那刚刚秀珍老师讲说闭着眼睛祷告，其实是两方面。有时候要赶鬼的时候是要打开眼睛，可是你在寻求怎么样去赶鬼的时候是要闭眼睛，可是你对着那个被鬼附的人是要打开眼睛。有这次我11月去台湾的时候，有一个紧急电话说，这个有个姐妹，就是一个她在福大读书，她被鬼附得很厉害，所以她觉得他们的 power 不够，老师来比较够。其实我也很害怕，我也，但是我知道，就是既然有这个 request 来，就要去。那一去的时候，我为什么我真的不能闭眼睛？是因为那个人的眼睛一看就晓得，就是我们看卡通影片那个是圆圈圈的，你晓得眼睛有没有圆圈圈？那个你晓得那个就是表示什么 confusion， 就是说鬼魔在他的里面是一个很大的混乱。所以他每天读圣经哦，你知道他怎么读吗？他就说，譬如说诗篇第一篇哈，他就说不做亵慢人，不，第一个就是不占哈，不占亵慢人的座位，不占哒哒，他就讲，然后到后面他就乱念，你对他在念，其实他都乱念乱混过去，然后说我爱耶稣，我爱耶稣，我爱魔鬼，他就突然就讲这句话出来，然后这个很厉害。那后来我们三个人一直赶一直赶，他就好像昏过去，就倒在地上，我们就给他方言祷告，就没多久他又起来，他就说，我不爱耶稣，那我爱耶稣，我对不起，我讲错，我爱耶稣，我不是讲我不爱耶稣，我刚刚讲错了。然后你想就是跟你回狗狗，你想就是这样子。所以那个这个真的很重要。还有在台南一次，就我很快讲，就是说在台南有一次一个姐妹，她的女儿高中生，在一次车祸的时候被车大卡车撞死，那这个姐妹就 这么爱一个那个女儿，她女儿非常的爱主，是青年团契的辅导的主席，非常的爱主，而且最近还在举办一个什么布道会，他女儿是主要的人，所以他就一直很恨神，说神，我女儿这么爱你，你怎么可以让她发生这种事情？所以他那个对神的不谅解就变成一个苦毒，然后就放了一年。可是这种苦毒就让他生命就是有让撒旦进去，所以后来我们去的时候，我发觉他根本就在姐妹花根本就都不能讲话，然后后来我在姐妹敬拜的时候，神就很清楚跟我讲说，他里头有鬼，你们要帮他赶鬼。所以我那时候跟 Elma， 我是帮 Elma 翻译的，我们那时候就为他一直赶鬼。然后在我们敬拜的时候，我是眼睛闭起来，可是就像秀珍老师讲，可是当你真的要赶鬼的时候，你一定要打开眼睛，因为那时候神就会把一些知识的话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知道就说这个鬼是什么鬼。那很清楚，神就把几个名字给我，我们就按着圣灵的感动赶的时候，这真的，我们是在二楼聚会，那个鬼真的是从窗户啪呼一声就这样跳下去的，真的，这个很实在，灵界是真的很实在。还有那个有一节刚刚秀珍老师讲到，就是说耶稣带我们进入至圣所，这个你们好好看希伯来书第十章，你回去好好看这一段，因为他里头讲说耶稣的血是完全带我们进入那个至圣所。你看第十章第十四节，而且14跟19都有讲到，14节就是说他的祭一次献上就完全了。那这个完全就是因为前几天我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他一直讲到就是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我就一直问神说，神啊，我不可能完全像天父一样，为什么你们给我这个那么高的要求？直到我就一直问神，好知道。昨天刚好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圣灵马上就跟我解明，他说你不是你完全，是圣经讲到说使那一些借着耶稣进到他里面的得以完全。后我就突然能够在灵里头被神很大的开启，我们都没有一个完全，但是 by Jesus Christ 我们进到至圣所，而且那个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完全。
谢谢，可以你你们手上都有讲义哈，我们稍微过一下啊。就是耶稣呢，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所以耶稣在祷告方面呢，他有身教，他有言教，哈。可是还有另外一个的教导呢，就是呢，在四福音书里面，所有到耶稣面前来跟耶稣有所祈求的，哈，每一个这样的事情的记载呢，这里面都有关乎祷告的真理跟法则。因为我们现在呢，我们如果要找耶稣是祷告，他们那时候要找耶稣，耶稣活在肉身，他们就直接到耶稣面前，所以他们去找耶稣跟就是我们现在的祷告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从每一个这样的一个事例里面仔细的去读，请圣灵帮助我们，开启我们，我们就从这边呢，从这些呢都可以学到一些关于祷告的功课，每一个都有。好，那这个呢也是耶稣在教我们，他用行动教我们，他不是自己人们祷告，不是用他祷告榜样，他是实际的跟人有回应的时候，从这当中呢让我们领受。好，那举一个例子来说，举一个例子，譬如说迦南妇人。好，迦南妇人不是找女儿被鬼附吗？甚至痛苦吗？他是找耶稣，他是一个推罗西顿那边的人，是推罗西顿是外邦妇人。好，那耶稣呢？不晓得他跟在耶稣后面有多久，反正从外面跟到里面，就一直跟到耶稣后面，然后一直跟耶稣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大卫的子孙，我的女儿是被鬼附，请你帮助他！大卫的子孙，耶稣，请你帮助他！”就一直呼喊，一直呼喊，耶稣不理他。耶稣也不理他，不作声，不理他，可能看都不看他一眼。到一个地步，他门徒都看不下去，门徒就说：“你如果不帮助他的话，你就把他打发走吧。”哎，结果呢，他耶稣进到屋里头，这个女的也跟着进去，人家也没有请他，只请耶稣，他就跟进去。然后呢，这个时候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耶稣就讲了一句很不合，就是。很不合情理的一句话，你不应允就算了，还把人家说成狗呢，哈，对。可是呢，因为他为什么这样一直跟呢？他对一方面是迫切，一方面是情况太迫切，不然这个女儿被鬼附多久了？二方面呢，他对耶稣有信心，他称他叫大卫子孙，意思就是他是弥赛亚。所以他就对大卫对耶稣有信心，这个信心呢，这个信心就使他坚持不放。所以一直跟，后来耶稣说不好，把给儿女吃的饼给狗吃， 这样。然后呢，当你有信心的时候呢，你听话就不一样。他听得出呢，耶稣用的狗啊，在希腊文里头，狗啊，家里头狗跟野狗呢是不同的字。耶稣在那个地方用的狗呢是家狗。哎，我不能把儿女吃的饼丢给家里头狗吃啊。他用家狗，这个女人一听就知道，这里面就有一个 hint， 有一个暗示，这样，所以他就顺这句话，他就说对，那狗也可以吃儿女啊掉下来的碎渣儿，对，所以耶稣就说你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的信心，你回去你女儿好了，好，那这样的一个事件呢，给我们有很多的教导。一个教导是信心，另外一个教导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在跟神求一些东西，然后求很久了，神都没有回应，有没有？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祈求，已经多年了，可是神没有回应，是不是？那我们常常就说，哎呀，那可能神就不做。你祷告没有得到，神没有应允你，不表示不一定就是他不做。有些时候是有各样的原因，好，所以我就从这里看到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只要耶稣没有跟你说不要求了，你就继续求，是不是？这个迦南妇人是不是这个样子？耶稣不吭不作声，可是也没有赶他，也没有打发他走，耶稣就是不作声，不没有反应，所以他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所以我们如果在神面前有，我们如果有一件事情对我们很重要。好，祷告的三年、五年、二十年，神没有回应。譬如说父母的得救，儿女的得救，像这种很重大的事情，只要耶稣没有跟你说不要求了，好，耶稣有些时候会讲，他对保罗说你不要求了，保罗身上有刺，耶稣说神跟他说你我的恩典够你用，这个事不用再求了。好，摩西呢想要进迦南地。好，神已经跟他说你不能进迦南地，摩西就在求，神就跟他说这个事情已经定了，你不要再提了，这个事就是这样，不要再跟我提这个事了。那如果神这么说了，我们当然就不提了。可是只要神没有说不可以，只要神没有禁止我们祷告，就一路祷告，看到这一点没有？哎，所以我只是举这个例子哈，给你们看，就是当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呢，不要把它当作耶稣生平在读，耶稣生平就是他几岁的时候怎么样，后来怎么样，做了哪些事，说哪些话，你一旦知道就都知道了。可是这里面有很多，这是一个宝藏。好，每一个耶稣人到耶稣面前来，对他有所祈求，有得着的，有没得着的，得着的也有一份的，也这里面也有一份的法则，没得着的也有一个原因在。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呢，要仔细去挖它。好，所以耶稣教我们祷告呢，这个他是教我们祷告呢，身教言教之外还有这一份的教。好，我们自己去挖哈。那我们现在看看讲义啊，就说耶稣教我们祷告的第一个事情哈，关于我刚刚讲到迦南妇人这个，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就是祷告了很久，好，是不是还要继续祷告？哈，对，是不是还要继续祷告？哎，有些人会说，你如果继续祷告，就表示没信心。你祷告完了，又要宣告你神你已经得着了，这不对。哎，不是这个样子。你信心，你宣告你已经得着，是什么时候是宣告呢？神跟你说好，我给你，你就可以宣告我得着了。神又不作声，神又没有回答你，你怎么宣告呢？是不是？我们说凭信心宣告，我凭信心宣告我已经好了。信心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耶稣说话来的，耶稣要说了你才有的听，你听了才有信心，你有信心才能够凭信心宣告。对，所以如果神没有说话的话，你基本上是没信心的，你的信心是自己鼓动出来的。好，所以就说只要你求还没有得着，你就继续求。可是如果神跟你说 It's done， 看，就像我女儿几年前想要怀孕，哈，想要怀孕，然后有一天我们在为她祷告的时候，一句话就进来 ，conceived done， 用英文 conceived done， 这样，就用是平常我你看我也不是很懂英文的人，哎，这句话就进来，我就说哎有这么一句话，后来就真的怀孕了，对，好，你就把它当做这个事已经成了 ，conceived done 就是你把它当做已经成了，哎，事情就成，对，可是如果神没有这么一句话的时候，你就继续祷告。他如果没有跟你说不要求了，你就继续祷告，你祷告到死都祷告， 对，像有些人得了癌症，譬如说少师母的女儿得癌症，她就一直祷告，她就一直要我们的我，她自己就一直有信心神会医治她。对，我们就为她祷告，也进食啊，什么事干什么的，对，她就到，可是就死了。那你说信了半天死了有什么用呢？哎，怎么会没用呢？这个信心陶足喜悦，这个信心让他的心活着，这个信心让他有盼望，那他这个信心让他在病中呢毫无，就是整个人是爽朗的。好，所以在以那个希伯来书有一节经文，他就讲到说，这些人虽然死了，他们啊，英文说 ，when they die, they still live in faith. 他们死的时候，他们还活在信心里面。对，好，所以就说我们如果为一件事情祷告，神没有说不准祷告，你就继续祷告，你就继续祷告，到你死的时候都没得着，你继续祷告的信心是讨神喜悦的。对，最重要的呢是讨主喜悦。哎，有没有得着所求的是 second important。对，好，那我们就看呢，耶稣教我们祷告呢的教导哈。第一个呢，是我们念第一节经文，第一个经文哈，耶稣鼓励我们祷告。好，马太福音第七章7-11，啊，我们就一起来念。啊，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哈，这是耶稣刚开始服侍，刚出来服侍没多久就讲了一段话。哈，这个地方呢，我们读的时候都会觉得这个是重复的话。哈，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然后后面又重新讲一遍，有没有这个样子？对，可是他没有再重复。耶稣讲这话，耶稣是逻辑清楚的一个主。他说呢，你们祈求，哈，就是这个你们祈求，这个是一个吩咐，这是一个我们这是吩咐，还不一定就是命令，哈，这是一个吩咐。好，然后这个吩咐的后面就有一个应许，哈，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好，然后就是有一种是祈求，有一种是寻找，有一种是叩门，所以这三个呢都是祷告的内涵。祷告呢，我们祷告有很多的内容，好，有些是祈求，有些是寻找，有些是叩门。寻找就是寻找神的心意，明白神的法则，好，你这个都是寻找。好，那这个也是，好，那叩门呢，有些时候叩门呢，叩服事的门，叩你要传福音的话呢，你要叩门，叩什么门呢？求主为他开，为你开这个人的心门。他心门没开呢，你讲到口焦舌烂都没有用，哎，他听都不要听，是不是这个样子？口没开，心没开，所以我有些时候跟神说，神呢，你替我开我儿女的心门，让我可以跟他们讲一点神的话。他心门没开，我一句都不能讲。我在外面教课，对着儿女呢，就像傻瓜一样，什么话都不能说。心门没开，你真是没办法。哎，所以叩门。好，那这叩门很厉害的。有一次呢，我记得是2010年，恩慈牧师在礼拜四祷告会，他就说他那个时候，他那个时候大概是8月还是几月，他准备10月要去缅甸。啊，去缅甸短宣教短宣，然后在礼拜四祷告会，他就说，你们大家为我祷告，啊，为我要去缅甸祷告。我心想说，10月啊，现在8月那么急干什么呢？然后我就说你10月有地方可以去，我现在什么地方都没有。然后我就跟主说，主，我要叩门。这样，我就跟主说，主，我要叩门，主，你替我开门，让我可以去出去服事。这样，我就这么说。说完没多久。说完没多久，那个上海那边就打电话来，哈，要我去教课，然后教了课以后，我就到东北，东北回来以后呢，回来没几天呢，就又有一个机会呢，回来2个礼拜，就到香港去，然后那个门就一路开， 对，好，那这开的开头当然不是因为我一句话，这也一定是跟神的计划有关系。可是我就记得清清楚楚，我说我要叩门，我说我要叩门，我要叩门。你门都有了，我门都没。我说我得叩门，那这一叩，这个门就一路开。对，好，所以呢，耶稣的话都是实在的。他前面是吩咐你们要祈求，后面就得着。好，然后这个吩咐完了以后呢，他后面讲因为。为什么？然后接着就讲为什么他这样吩咐，为什么他这样应许？因为神国的原则是你祈求就可以得着，你寻找就寻见，叩门门就为你开。因为神的法则，神的法则就是这个样子。好，所以很多人我们把掌握到这个以后，对我们的祷告呢就有极大的帮助，推动我们祷告。不然的话，我们就想神都知道，他要给他就给他，不给他就不给，我求也没有用，也不需要求，求也没有用。不需要求，因为他都知道。好，求也没有用，因为他不给你，你求也没用。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我们的神是按照规矩做事的。好，他是我们神的国度呢，是法治的国度，他立法，神立定法规，然后他自己遵照法规来做事。所以我们如果要得神的祝福呢，就顺着他，顺着他已经立好立定的，已经写明的蒙福的法则来做事。当你顺着蒙福的法则做的时候，他就一定要赐福你，因为他不能违反自己的话。对，好，所以这一点我们掌握到。好，然后接着呢，接着他就说呢，哦，可是有些人会说，哎，你看嘛，他说祈求就得着，我求了为什么没得着呢？有没有人这样说？好，问题是这个样子。如果整本圣经关于祷告只有这句话，祈求就得着，那这句话就说得算，就是根据这句话。问题是关于祷告还有很多其他的话，是不是？哎，所以我们跟，如果你抓住这句话跟神去跟神理论，你说祈求就得着啊，为什么我祈求没得着呢？那神就跟你说，那你去看雅各书第四章第二节啊，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啊，对不对？他还有别的话。好，所以就是我们如果要对关于祷告的真理，我们对于祷告的真理要掌握的全备的话呢，就要把圣经里面所有关乎祷告的经文全部摆出来，全部把它列出来，然后一节一节去看，这样才能够全盘掌握。好，所以就说读经呢不能断章取义，就是这个样子哈。然后接着他就讲哈，他再来就讲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的？好的，我问你们中间，你们中间有没有哪一个小孩要跟你要饼吃？好，在以色列那个饼都是圆圆的哈，土土的，就是烤过的那个土土的颜色，好，土色的，好，有点像那个，有点像杨弟兄穿的那个颜色。好，烤过的饼不就这个颜色吗？好，然后这个颜色不是跟石头蛮像的吗？你有没有可能说，你儿子跟你要饼，你就塞一个石头给他，看起来很像，他就一咬呢，刚长出来的牙齿就掉了，就咬断了。他说你们做，你们有没有人会做这种事呢？好，然后跟你求鱼，你给他一条蛇，那个鳗鱼不是跟蛇很像吗？好，他跟你要鱼，你是塞给他一条蛇；他要鸡蛋，你给他一个蝎子，蝎子卷起来不就跟鸡蛋有点像吗？好，那个蝎子卷起来的时候，那个颜色啊，那个好，你说你们人虽然不好，你们这些人虽然不好，都不会做这种事。好，天父怎么可能这个样子呢？好，那这个话呢？耶稣这个话在说什么？在鼓励什么？啊？不仅是求，而且是怎么样的求？啊，是不是要叫你放心的求？所以呢，我们来到，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教的主导文。好，教主导文的时候，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教我们主导文的时候，第一个他教导我们，你要知道你祷告的对象不是那个，不是凶神恶煞，不是一个严厉的人。好，他是你的爸爸，关系是爸爸，他是你的爸爸，而且是好爸爸，是人间比人间最好的爸爸还要好的爸爸。对，好，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就是说，你祷告放心的祷告。那我们看的时候不觉得怎么样，可是我们仔细想一想看，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多少对神都有点信不来，都对他有点信不来的意思，不是相信有神，而是对他的良善慈爱有点信不来，对，不是全然信靠。 所以你看有些人就说啊，你说有些人啊就说不对神不能太委身，哎，你如果太爱主呢，不小心呢就被抓去呢做宣教士。然后姐妹，你如果太爱主的话，不小心他就叫你独身，哎，他就叫你走独身。对，所以呢，我们就觉得要跟神保持一点距离，好，不能太委身，不能跟他说神啊，我愿意，你要我往哪里去我都愿意，你要我做什么我都可以，我们就不敢做这祷告。我们就怕说你这么一祷告，神说这可是你说的哟，这可是你自己说的，我刚好有一件事没有人肯做你就去做。对，人想不可能，这个就是说，所以呢为什么我们对自己有所保留，因为我们对神还有所顾忌，有所防备防卫，我们自我防卫是我们对神有防备。对，那祷告的话呢，祷告他在这个地方，耶稣说你祷告是要知道我们的是你祷告的对象是你的父，对，他只会给你好的，他不会给你坏的，对，他只会给你好的，不会给你坏的。因此呢，当我们有很多时候会求一些东西，对我们其实是有害处的，是不是这个样子？哎，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求神给我们一个，哈，你像男孩子喜欢呢找对象，喜欢身材苗条一点的，要瘦一点的，哈，好，然后女孩子要高一点的，英俊一点的，啊，那神都不知道你在，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求什么是最好，可是神要给我们的是最好的，所以因为这个样子呢，他就会把一些我们所求的其实不是最好的，甚至对我们有害的，他就替我们淘汰掉。他就说 no， 对，哎，所以他给是根据他的良善跟慈爱来给，他不给也是根据他的慈爱跟良善。对，所以如果呢，我们把这个话呢，有些时候呢，要把这个话呢放在心里面，何况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然后这一句话呢，在路加福音呢是讲，岂不更把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好，所以呢，这个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我就好像主耶稣在2000多年前呢，他就预先知道，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时代呢，有人追求圣灵充满的时候呢，当就会有人来跟他说：“你要小心了，你不要乱追求啊，哎，不要搞来一个邪灵哦，哎，有没有这样的话？是不是？这个就是那个这种话的解读单，哎，耶稣早就把一个解读单摆在圣经里面。”好，你跟神要圣灵，他会塞个邪灵给你吗？你跟他要鱼，他会给你一条蛇吗？对，不可能的啦。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说你祷告的，就是不仅祷告，而且是放心的祷告，放心的祷告。好，关于这个，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的？哎，我们这上课哈都可以交流啊。哎，然后呢？这是这个，所以这个是鼓励我们祷告，是跟我们讲天国蒙天神赐福，神替我们做事的原则是你祷告他回应。好，那个第一堂课我已经有讲一些。第二个呢，第二个祷告呢，第二个教导呢，就是啊，好，这是马太福音6章5节到8节，我们来讲，这是讲到教导，耶稣在教导。第一，他鼓励我们祷告，可是他鼓励我们祷告以后，他就跟我们说，你祷告的动机跟态度应该怎么样？好，他你祷告，然后他就调我们动机，他就调我们的那个啊，他就调我们的态度。啊，这有点像什么呢？就是那个草那个树啊，那像那个日本人的盆栽啊，或是那个日本人不是比较会搞园艺吗？哈，那一棵树呢，你不能它才刚发芽的时候你就去剪它，就去修剪它，它才刚刚在长你就修剪它，那不就是剪到没了吗？好，通常都让它长到一个地步以后才开始修剪，是不是这个样子？好，长到一个地步才开始修剪，所以耶稣呢，他就懂这个原则，他就鼓励我们祷告，让你祷告，那我们祷告当然一开始祷告你就可能乱长啊，哈，可能就该祷告也祷告，不该祷告也祷告，态度不对的祷告就胡乱来，哈，胡乱来以后呢，神耶稣就开始来修剪，他就开始来教我们怎么样祷告才对。好，那关于这个呢，雅各书4章2节呢，有2节经文，有那节经文呢，他说你们得不着，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有印象哈？ 有印象这节经文哈，他说你们得不着，因为你们不求，好，那然后你们求也没得着，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要把所求来的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上。好，那你看耶稣在这个地方明明是讲两件事，两句话，可是我们是不是大部分的人呢，都把前一句给漏了，只抓住后一句，一祷告的时候就想说，哎呀，我这样会不会是妄求？对，可是我们就忘了前一句。前一句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意思呢耶稣说求啊，神要我们祷告，要我们求，等到我们求的乱来的时候，乱七八糟长的时候，他才开始来修。对，可是我们常常呢就没有听到把耶稣前面那句话说你们求，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不求，这句话是鼓励你祷告。对，可是我们就很多大部分的基督徒就把这一句话漏掉，只抓住下面那句话，只要抓住那后面那句话，就是你就是踩刹车了，哎，那你这开还没有踩油门就开始踩刹车，你车子怎么走呢？对不对？开太快的才需要踩刹车啊，对。可是你还没有开始发动的时候，你是要踩油门啊，对。所以我们在祷告的事情上呢，怎么学祷告，你就祷告，你就开始祷告，开始祷告，不要怕求错，你就只管求，到一个地步，神就会来教你。好，所以你看呢，耶稣第一个鼓励我们祷告，鼓励我们祷告，然后再来他就教我们哪样的动机不对，哈，哪样态度不对。我们来看啊，好，第二，我们念一遍啊，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们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着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也许多的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在这一段话里面有两个不可，有没有注意到有两个不可？好，就是你们祷告不可像两种人。哪两种人？第一种人是什么？假冒为善的。第二种人是什么？是外邦人。好，那假冒为善的，不可像假冒为善的。那假冒为善是怎么个？他们祷告是怎么回事呢？好，不可像他们，那像他们哪一点呢？好，后面说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哈。那故意叫人看见，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绝对不可以在会堂里祷告呢？你不可以在马路边祷告呢？你在马路边呢走路走迷路，不晓得该这边还那边，你说主啊应该往哪边去啊，你是不是不可以呢？他在这个地方是针对哪一点在说的？故意叫人看见，故意是一个动机的问题，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耶稣讲的不可像那假冒为善，不可像外邦人祷告，是不可像他们用，不可像他们那样纯那样的动机在祷告，这是针对动机的不对。好，那这个动机，我们在这里不会这样了。我们不会站在那个十字路口祷告，为了让人家称赞你，人家会觉得你这个好奇怪，哈。因为我们不是一个敬，这里不是一个敬虔的国家。可是犹太人是一个敬虔的，他们虽然他们现在还不信弥赛亚，可是他们整个国家呢是信神的。对，所以在他们当中呢，你如果很敬虔，哈，很祷告就是一种敬虔嘛，人家就会很称赞你，人家就会很尊敬你，好，所以就说呢，你不要借着祷告来博取别人的尊敬，不要祷告给别人看，好，那这个的话呢，我们不会像我们不会像他们一样在十字路口祷告啊，在那会堂祷告，可是呢。我们是不是会有些时候会落到这样的一个错误的祷告动机里面呢？有没有可能？是不是还是有可能？那这个不对的祷告，不带着不纯正的动机祷告的这种的祷告，会在什么地方出来？就是在祷告会里面，在祷告会有些时候会有这个问题，就是有些人祷告是要祷告给别人听。好，让人家看着，你看我都会祷告。那我们这里呢，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 不同地方有不同的毛病。好，我们这边的毛病比较不是这个毛病，在国内就有。对，那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一祷告的时候，呜哇，呜长江大浪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呼啊，慷慨激昂啊，又眼泪啊，哈，然后呢，一祷告就20分钟不停啊，啊，大家旁边呢，要么就觉得，哎呀，这个他祷告完了就没有人敢祷告了，就觉得自己祷告拿不出来了，对，好，那所以就有很多就是门面做得很大，那个祷告的讲很慷慨激昂，啊，必要的时候还声泪俱下。好，可是里面是空的，是秀而已，是祷告给人听的。好，那这个国内会比较有这个问题，我们这边呢比较没有这个问题，哈，所以我们就不多讲。哎，然后他说呢，这个地方故意叫人看见，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到他们的赏赐。好，接着他说呢，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好，这句话呢，这句话有几个重点，其中有一个重点呢是必然报答。哎，你们有没有想过说祷告是有报答的？好，有没有想过这个？好，你跟神祷告是有一个报答的，有一个赏赐的。没有这个，我们没有这个想法，对不对？我们就想着祷告得着了，你所求的有得着，祷告就有用；你所得的没得着就白搭，祷告半天也没得着。早知道就用那个时候去逛街，哈，对。我们心里头是不是通常是这样想？可是耶稣说呢，他说你会，他必然报答。哎，所以呢，祷告是有那个是有赏赐的。哎，你祷告呢是会有一个，有一个应该怎么说呢？这个地方讲赏赐，讲报答，哈。那这个地方呢，他说，如果我们祷告是故意叫人看见，哈，你已经得到你的赏赐，人家称赞你的，这个就是你的，这个就是你的 tip， 对，人家给是那神你就没有了。神就不给你什么东西。可是如果你进入你的内屋，啊，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内屋，那这个内屋是不是一定你祷告一定要进到屋里头才可以祷告呢？啊，这个内屋
暗暗祷告。
哎，这个地方内屋就是说不是要给人看的，这里就是一个意思，就是说不是要给做给别人看，是自己个人跟神之间的祷告。祷告你在暗中查看的父，这是你跟神之间的一个私交，跟别人没有关系。好，他的意思是这样。好，然后呢，他就说呢，关上门，还要关上门，免得有人来干扰。其实这里头还有一层意思，进入你的内屋还有一层意思，就尽量在一个让你不会被干扰的环境里面，啊，不要被这个世界的花花绿绿啊，这个那个啊，这个人那个人呢，啊，干扰。因为你如果越跟这个世界这个物质世界来往，你跟神相通的那个力量就弱了。好，所以有这么一个意思在。可是他说，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掌握住这句话，掌握住这个耶稣说的这句话，因为耶稣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所以就是我们祷告神是有报答的。好，那我们的报答呢，你若所求的那份得着，那固然是一个报，那固然是得着了。可是如果没有得着呢，他说有报答，必然，他说必然报答。嗯，那我们一起来想想看，你祷告，那个报答是什么？神给我们的报答是什么？啊，就是那个好处是什么？额外的好 ，extra 的额外的好处，哎，是什么？你来找神，对不对？好，最大的报答，最大的报赏，就是你来找神，你跟神碰了，因为你不是电话联络嘛。好，你不是送短信嘛？你是到神面前来，至圣所就是神所在的地方。你来跟神碰的话，这里面有没有报答？对不对？好，我们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今天你为这个事来找神一下，明天又为这个事来找神一下。好，今天过两天呢，又别人的事也来找神。你老跟他碰一下，老跟他碰一下，老跟他碰一下，碰碰碰，你是不是就碰出他的生命来了？哎，我们这个人啊，我们这个人是木头的，好，我们的质料是木头的，神呢是金子的， 好，那神是金子，那金子上面还有它金子呢，是从是还，所以你这个木头老来跟这个金子碰，哈，老跟金子碰一下，碰一次就镀一层金，薄薄的一层，那就看你祷告多久了，祷告专心不专心了，你就老来跟它碰，磨来磨去，跟它磨来磨去，把它的金都磨在你身上了，你就镀上金了，是不是？哎，这个是不是最大的报答？哎。好，所以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没有别的报答？
还有，诗人姐，就好像我们有很多问题，祷告后虽然问题没有解决，可是我们心中已经有得平安，
是
得平安，
是
心情就有所改变。
对对对，所以我刚刚讲到说，跟神来碰啊，就碰一点金啊，那个碰一点金是怎么样？那个主的平安就进来了，
嗯，
是不是？哎，主的平安，主的喜乐，主的宽广。就都会碰进来，哈，所以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我们祷告啊，哈，有点像在美国的 waitress， 他们有些地方是没有薪水的，哈，没有 minimum wage， 可是呢，这是就是你客人给你多少的那个
tip，
你就得多少，那个 tip 叫什么？小费，对，你得多少小费，那个就是你的收入。可是呢，有一种呢，有一种的是有 minimum wage 的，有最低工资的。好，你没有客人，每个钟头还是算8块钱给你，就算没有客人，你没有小费还是有8块钱。所以呢，我们呢，我们来祷告就有点像这个样子，有两份收入，一份呢是 minimum wage， 固定会有的。好，一份呢是 tip， 所以呢，你祷告你所求的东西有得到回应，哈，我不想那个这有得到回应就有点像有小费，可是你如果没得到回应，你所求的没得着，哎，有 minimum wage， 哈，每个钟头还是有8块钱，哎，这是他说的，这是耶稣说的，你祷告在暗中的父，他必然报答。而且你看，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有在为一件事情祷告，哈，譬如说对教为教会。好，假设你为教会呢，有很多的对自己的教会哈，当然我讲的是别人的教会啊，不是我们教会哈。假设的这个教会很混乱哈，你看了很忧心哈，牧师不像没样子，长老没样子，信徒瘫在那里，你就很灰心。那如果你在灰心当中呢，你不祷告的话，你就是灰心，然后最后就离开，你也不来了。可是你如果有在祷告。祷告 keep your life, keep your heart alive。 你祷告的时候你的心就活着，你只要有在为这个事情祷告，你就有盼望，你的心就活在那里。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哀莫大于心死，你心死了就是最大的悲哀。对，可是只要你有在祷告，你里面就有盼望，是不是这个样子？对，好，所以跟主呢，跟主碰，祷告跟主碰，碰碰碰碰，就碰出他的生命来。对，好，然后呢，祷告呢，你的心就活着，对，很多的益处，现在我们就没办法再多讲哈。然后，所以这个是祷告，第一不可像法利赛人那个动机哈，是一个动机的问题。好，那我在想呢，我们一般人祷告都比较不会像法利赛人，可是第二个，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哈，那外邦人怎么样呢？不可像外邦人，那外邦人是怎么样？耶稣就举一个例子来说，外邦人祷告的东西的不对的方式哈，就是他们用许多重复的话，心态的这个不只是态度，而且是认知跟心态，跟对祷告的认知理解有关系。他们以为这个以为呢，就是他们的认知，以为话多了就必蒙垂听。好，那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父早已知道了。好，那外邦人的话呢，就是拜异教的，就是别的宗教信仰的。好，国内的以前就无神论，就比较没有这个东西。我们台湾的，你说我们懂不懂这个呀？啊，你意思就是你们祷告啊，不要像那些拜菩萨的。哎，你跟神祷告，不要像那些到庙里头去那个烧香拜佛的，不要像他们。所以他的重点不只是在不要用许多的重复的话，许多重复的话只是外邦人祷告的一个方式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祷告的不对的一项，不是唯一的一项。好，那他们用许多祷告的重复的话呢？譬如说像藏佛。 哈，这是我听说的。藏佛他们有一种叫做祷告轮，哈，就是一个轮子，然后他们就把祷告要祷告的事情写个单子，就系在那个轮转几遍，你的祷告就上去几遍，你的祷告上去越多遍的话呢，就果效就越大。哎，所以他就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像他们那种的理解，好像你多说几次神就比较会听，哈，他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神不需要你跟他讲十遍以后他才听见，你的心一转他都看见了，你要什么他都知道。对，你讲一遍你也讲了，你知道你讲了，他听到了，他也知道了。所以就不要把我们的神在这个地方在讲什么呢，不要把我们的神想成异教所拜的那种神明。对，不要把我们的神拉到那个假神的 level 来跟他来往。那这个我们很多的错误都在这个地方。祷告要调的，我们在祷告上最需要调的是不可像外邦人这一点，不可像法利赛人，这个我们问题不大，不可像外邦人问题很大。你比如说外邦人，我们说外邦人哈，拜拜的，我们都从拜的拜菩萨的那个背景出来的。你说拜菩萨人他们祷告是怎么样，我们稍微举几点来说。我们想一想以前拜菩萨的时候，哈，我们去庙里头烧香，哈，不是也就是跟他们求吗？也就是他们祷告吗？是不是要定点？是不是一定要到庙里头？对，你是不是你要拜神明？你是不是一定要到那个庙里头？你那个这个神明是供在哪里？你一定要到神明供的地方。是不是？然后你一定要看得见那个神像，雕刻的神像或是画的都好，有一个眼睛看得见的凭借，说哦，这个神明在这里，是不是这个样子？对，好，然后呢，到了庙里头以后呢，还得先点香，还得跪下来，是不是？好，一定有一定的态度，一定的方法，一定的地方，还有必须眼睛看得见的东西。然后这样的话呢，你祷告以后呢，就心里就比较踏实，好，是不是这个样子？对。可是我们信耶稣的话，一定要在某一个定点祷告吗？那个定点祷告是因为我们人会在习惯里头运作，是为了我们的帮助，不是神的需要。然后神就不要我们有偶像，神不要我们把任何一个东西拿来说这个就是神。所以如果有些人呢祷告呢一定要对着十字架才能祷告，好，或者对着一个耶稣的像他才能祷告的话，这个是不是像外邦人？
是，
是不是？对。然后有些人呢他就觉得祷告一定得跪着，好，如果不跪的话他就不能祷告，这个是不是有一点点那个？有些人是出于敬虔，你要是敬虔可以，可是你不能祷告到一个地步就非跪，你就没办法祷告，然后也要求别人一定要跪。不一定啊。对，好，神看重的不是你外面的身体姿态，他看重是你里面的心。有些人年纪大了不能跪，难道他就不能祷告吗？好，我在国内就听说有人有这么一个观念，就是祷告呢穿着睡衣不能祷告，好，那躺在床上当然不可以祷告。好，所以他躺上床了，睡衣穿着躺上床了，想起一件事情要祷告，他呢如果他很看重这件事情非祷告不可，他就起来把衣服换了祷告。可是 most likely 就是大部分的人会说，哎呀算了，明天再祷告，都穿睡衣了还要起来换衣服太麻烦了，明天再祷告吧，是不是会这个样子？对，可是神会在乎我们穿睡衣吗？啊，不会啊。可是真有人这么想啊，是不是？这个是不是外邦人？对，还有呢，好，你外邦人祷告的话，你要跟这个神明说啊，你家儿子大儿子叫什么名字，生时年月日是什么，好，他怎么样都要一一讲，好，就不能讲漏掉。好，可是我们是不是一定要讲的那么仔细呢？不需要，我们的神都知道。好，有一次我妈妈就是拜的，每一个12个小孩要不同的生时年月日，她就要到行天宫去拜。哈，年纪很大，80岁，大太阳也要去，这样。好，我三姐住在日本，哈，每一个某一个节期呢，就从日本搭飞机回来去行天宫拜。 我三姐，我们家姐妹拜的最厉害的就是我三姐。好，那有一次我妈妈就不想跟我讲什么，我就跟她开玩笑，她拜拜要跟她讲年月日什么，我就跟她说要不要把我的电话号码也报给她。我妈就说那卖我别供了。然后有一次我三姐在日本生病，好，心脏要开刀，好，有一个半一个钟盖没盖好要开刀，那我就打电话给她，我说你要开刀哈，我为你祷告。她就跟我说，那你要跟你的你爱打练主啊供哈，要跟你的主说哈，帮我开刀的医生叫什么名字哈，好，然后呢我是在哪一天哪一个地区的哪一条街上的哪一个医院哈，开刀哈，开刀的时间是几点钟哈？那我为他祷告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主耶稣，我三姐哈，这哪一天要开刀？他的医院呢是在哪一条路？哈，他的医生叫什么名字？哈，他是哪一个医生要帮他开刀？哈，所以呢，你要握住那医生的手，帮他开的刚刚好。哈，那个麻醉师打的麻醉量也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要刚刚好。我把所有的开刀需要注意的事项都讲一遍给主耶稣听。我三姐听了就很放心。”他说：“好，阿弟阿弟记得，哦，你有够啊，记得，都讲到了，就，所以我讲这些话不是为了耶稣的需要，是为了我三姐的需要。好，后来手术就很成功啊，我就再打电话，他就你求的都做到了，为什么？因为他是外邦人。”他是这样的一个，你拜外邦神就是这样，样样讲，一样一样讲，不能漏掉。可是我们的神，你心里头想，你他从远处知道你的意念，你坐下，你起来，他都知道。对，讲也可以，不讲也可以，为祈求以先，他都已经知道。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像外邦人，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神是真神，是活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无所不能，而且是崇高的神。好，另外有一次我三姐就说，她说哦，您信仰的时候够爱心，哈，还比较有爱心，会为别人祷告。后来她说他们拜拜了，你到庙里头去拜拜，有没有听到哪一个人是在为他邻居祷告的？哈，有没有这样的？有没有听到哪一个人的祷告说啊不咒啊，佛祖啊，你帮助我哈，我跟我的媳妇相处不好，你帮助我爱他，帮助我饶恕他，有没有听过这样的祷告？没有啊，有没有？你求神拜佛的话，就是求平安，哎，读书那个、孩子考试考上好，重点学校。哈，那个是做生意发财，哈，然后小孩子聪明，哈，就是这些东西。有没有在为生命祷告的？没有。有没有在为别人祈求的？为除了自己家人以外，不会有这个东西。哎，这个就是外邦人。好，然后呢，外邦人的祷告一定会这个样子：你保佑我啊！好，如果我这次出去平安回来，如果我做生意成功了哈，好，或者是我的孩子考上台大了，我就来谢你，好，要还愿呐、啊，添油香啊，什么什么的，哎，是不是这个条件交换？是不是我们跟神可以条件交换吗？哎，我们可以跟他说：“主，你帮助我，然后我愿意怎么样，我愿意怎么样。”可是绝对不是条件交换，而是一个回报的心态，不是用这个来换他那个，而是你一旦这么恩待我了，我一定要尽心尽力的来侍奉你。你给我健康的生命，我尽心尽力的侍奉你，那是条件交换，还是一个在神面前的一个感恩的回应，是有不一样的，是不是？哎，神给我们全部都是恩典，他就厌恶我们跟他条件交换。哎，你有什么东西可以调那个？可是外邦人拜拜是不是条件交换？对，是功利的，而且呢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情才会来，没事绝对不去，是不是这个样子？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对，第一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神呢，他是崇高的，他是圣洁的。所以有一次撒杜牧师说呢，还有另外呢，还有一点呢，就是你到庙里头去，流氓也来，娼妓也来，好，凶老那个那个虐待婆婆的媳妇也来，好，他们不管他们做什么，他们都照样的来拜，一点都没有一种说，哎呀，我这样的，我今天早上对我婆婆态度这么不好，这个神明会听吗？完全没有这个顾虑，是不是这个样子？ 哎，他说他只要烧香，他只要添油香就可以了。对，所以撒杜牧师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基督教的信仰跟其他宗教信仰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对我们有圣洁的要求。对，可是别的宗教，好，别的宗教至少我们所熟悉的这个民间宗教没有这个要求，是不是这个样子？对，所以在箴言有一句话，他说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可是义人的祈求却为耶和华所喜悦。祈求就是义人来跟神要东西，神还高兴；恶人要献祭给神，神还不要。你要给我东西我不要，可是你跟我要东西我高兴。对，所以他看重的是义人跟恶人，是说他看重的是你的生命如何。外邦人，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外邦人没有这个讲究，完全没有这个讲究，你怎么样的人都可以来拜。啊，一个是功利，一个是没有圣洁的要求，一个是把神想成是人。啊，你要跟他讲，不然他不会知道。然后一定要在固定的地方，一定要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固定的仪式。啊，还有面对的偶像，面对的雕刻的，好，或是画像，你要有一个这个东西，你才要借着眼睛看得见的这个雕刻的东西或是画像来跟神有一个 contact。 可是神呢，他给我们的 contact， 他给我们的跟他碰触的那个接触点是什么呢？是他的名字，是他的名字，不是这个眼睛看得见的这个偶像这个东西。所以当我们一呼求主名的时候，我们说主耶稣啊，主就来了。对，哎，不在乎什么地方，不需要靠这个看得见的这个东西，就是他的名。哎，我们就是一呼求主名，求告主名就必得救。一呼求主名，主就来。他给我们的是他的名字，我们跟他来往是透过名字跟他来往。然后他把他自己启示出来，不是借着一个画像，是借着他的话语。他用他的话把他自己是什么样的神，他的心意如何启示出来。好，所以我们的神是真神。好，那这一点的话呢，这是耶稣讲到那个祷告要留意，这是心态的问题，态度、心态、方法。哈，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你们这个讲义啊要留着，因为还会继续讲。哈，好，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所信的是真神，是活神，是我们未祈求以先就已经知道的神，是乐意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的天父。哦，耶稣，在祷告的事情上，我们何等需要来认识我们祷告的对象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对神的认识正确了，完备了，我们的祷告的态度，我们祷告的方法，就在这当中就自然被调过来。所以求主带我们进入对真神的认识。谢谢耶稣，也帮助我们继续祷告，帮助我们每天挪出时间来祷告，帮助我们祷告的时候能够把世界关在门外，好叫我们可以进到内，好叫我们能够进到你的面前来与你相遇，让我每一次祷告就与你相遇，每一次祷告就跟你相碰，每一次祷告就跟你生命有一个交流，我们的生命就跟你有一个交替。主，我为这样的福分来感谢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